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诗班献完诗的时候，我很一度冲动要站起来鼓掌。虽然诗班他们的歌声不是专业的，但是诗班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在这个日子想要来赞美这独一永活的真神，那个信心是超越所有的。所以让我们一同鼓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在我们做宝座的君王，好吗？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称颂。今天早上我在默想复活节的经文，想到了耶稣所爱的妇人玛利亚，在清晨跑去坟墓哭坟，在那里还与他心爱的耶稣相遇，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可是那一群害怕的门徒，他们却没有机会遇到复活的耶稣。我想到我就觉得很可惜，如果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主的心，他们就可以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可是转念一想，神实在是怜悯我们人的软弱，人没有办法到他面前的时候，基督耶稣到他们的面前。当他们害怕躲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圣经上说他们喜得不敢相信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我想到我就觉得很感恩，无论如何神都与他所爱的人见面。无论你是受限在困苦恐惧害怕里头，神都向他们显现，你不会因为自己的限制见不到神。这是何等样好的福音，何等样美的福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何等爱我们，你知道人的软弱，你知道人的限制，所以你从高天而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你拯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死亡，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得到永生。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就如同今天诗歌所赞美的所称颂的，世上哪有一位神为世人而死呢？唯有你，天上地下再也没有别的名赐下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拯救的。如今我们得到这美好的名，主啊，愿我们能够常常歌颂这个名，愿我们能够常常宣扬这个名。主，我们来仰望你，把今天整个聚会崇拜从头至末了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的讲题是守住身份第三集。之前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所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段经文。我记得我在读书期间，我去同学家拜访，有去到他家，看见一个尼姑从他的房间走出来，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觉得很奇怪，我就问我同学，怎么你家有尼姑啊？他就告诉我那是他妈妈，他的妈妈自从皈依佛祖以后呢，就削发为尼，以寺庙为家，他只是偶尔回来尽点家庭责任而已。所以我当时听到以后，觉得我所看到的画面非常的冲突，心里面想着不知道他爸爸要怎么办，那我又不好意思跟我同学说。 这个情况其实非常类似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情况。当时教会高举男不禁女道好这种禁欲的观念，他们禁戒肉体各种的欲望，这种禁戒的禁欲的观念造成了教会内家庭的乱象。不是丈夫妻子不尽婚姻中的义务，就是妻子离开丈夫，丈夫离弃妻子。他们以为那样的改变是比较属灵的，是比较圣洁的。所以禁欲的观念也造成其他身份的人无所适从，他们挣扎于到底可不可以结婚，还要不要维持婚姻的困惑，整个教会都乱了套。因此保罗教导他们，你们要守住身份。所以今天的讲题，守住身份第三集，两点大纲。第一点，守神诫命的身份。第二点，灵里自由的身份。第一点，守神诫命的身份，第十七节讲到，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把这个身份看作是神分派给每一个人的，你把这个身份看作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并且在那个身份当中好好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按照神所召个人的去这样做，在那个身份里头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了，那么你就用心的经营婚姻，并且在婚姻当中按着主的命令活出基督徒丈夫、基督徒妻子该有的样式。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那么你就透过你的圣洁，透过你和睦的生命来对待他，或许你的配偶会因此而信主而得救。如果你已经丧偶了，那么你就保持独身，按着上帝的呼召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无论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在那个身份上面荣耀上帝。保罗说，这个是我在教会当中一贯的教导，而哥林多教会他偏离了正道，在众教会当中他们特立独行。而哥林多教会改变身份的观念，他们想要改变身份，绝对不会只有出现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接下来保罗提到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犹太人肉身上的记号，是他们身份的代表。所以这个记号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来，所以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而外邦人呢是注定要沉沦要灭亡的人，所以犹太人瞧不起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但是感谢主，基督耶稣的福音超越了这一切的区别，他再也不分犹太人，再也不分外邦人。所以保罗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没有受割礼的呢，也不要受割礼。有没有受割礼都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确有犹太人，他们想要透过手术来隐藏，来除去割礼的记号，这是有文史记录的。 但也有未受割礼蒙召的外邦人，因为受到犹太人的压力，他们去受割礼的，都有。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再也没有分别，有没有受割礼已经无关紧要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你们，这你们指的就是外邦人，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这我们指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使我们和睦了，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犹太人本来瞧不起外邦人的，但是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破了那个隔阂，使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成为合一的群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合一上帝的子民。基督耶稣的福音打破了这样的一个隔阂。所以你会发现，既然改变身份不是重点，保罗跟他们讲说不用改变婚姻的状态，不用，你不用改变割礼的状态，不用。那到底要怎么样呢？什么是重点呢？重点是守神的诫命。基督徒对基督耶稣的福音最适当的回应，就是顺服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就是记载在圣经当中所有神的旨意，所有神的话语，这就是上帝的诫命。神借着这本书教导我们，教导神的儿女如何行事为人，教导我们如何的爱人，如何的爱神。所以圣经是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份当中守神的诫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去应用这段经文呢？其实人有多重身份，对不对？人的身份其实很多种。在婚姻里面，你可能是做丈夫的，你可能是妻子；在家庭里面，你可能是父亲，你可能是儿子；在职场里面，你可能是政府官员，你可能是公司的员工，你可能是老板，你可能是老师，你可能是运动员，你可能是艺术家，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都要在那个身份当中守神的诫命，都要在那个身份里头活出上帝的呼召，荣耀神。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守神诫命的丈夫，我们会变成守神诫命的妻子，我们会变成守神诫命的父母儿女，我们会变成守神诫命的政府官员，守神诫命的员工，守神诫命的运动员，守神诫命的老师，守神诫命的艺术家。你会在你的职场里头，你会在你的身份里面活出上帝的呼召。那么你的身份会因着这个圣经的原则与世人不一样。你同样都是做政府官员，基督徒做政府官员跟世人的政府官员不一样。同样是做老师的，基督徒的老师跟外面的老师不一样。同样是做艺术家的，基督徒的艺术家跟外面的艺术家不一样。 2015年美国肯塔基州有一名书记官，这名书记官叫做 Kim Davis， 他因为身为基督徒，他拒绝签发同性结婚证书。 Davis 他说我拒绝签发，但是他说因为这是政府的规定，所以他说结婚证书你可以由其他官员授权签发，但不要是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如果由他签发，因为他是民选的政务官，由他签发的话，等于他为同性婚姻背书。他说我拒绝，他说这违反我基督信仰。 Davis 他因为这样子的行为，法院说你违抗法庭的命令，所以被判他入狱。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很多人批评 Davis， 他说你身为民选的公务员，你签发结婚证书是你的职责，你因为个人信仰而拒绝执行公务，你把个人信仰凌驾于公务之上，代乎职守，理当受制裁。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而 Davis 他说什么？ Davis 说执行错误的法律造成他人犯罪，这是得罪上帝。他说我选择抗命。当你政府的法令凌驾在圣经之上，凌驾在上帝的律法之上，他说我拒绝执行。这就是 Davis、Davis 跟其他政府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是你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曾经有弟兄跑来问，他是一个商家的业务，商家要求他们穿上彩虹服支持同性恋，他是基督徒，他说牧师我该怎么做？我说你可以跟他表达你的信仰，我拒绝穿彩虹服。可是会不会有压力？会不会？会有压力。当你有压力的时候该怎么办？很多基督徒说那我就选择辞职啊，要不然我就选择闭嘴啊，要不然我就选择退缩啊，要不然我就选择委曲求全啊。你怕自己身陷麻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我们将会在各个行业当中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也会失去传福音的机会。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选择在我们的身份上面守神的诫命，那么它就意味着你要去面临来自世界的逼迫、嘲讽和试探。所以 Davis 他因此付上了代价。不过他的辩护律师后来在法庭上引用宗教自由恢复法，这是美国的一条法令，而这一条保障宗教自由的法令对于违反个人信仰的职务可以拒绝执行而得到豁免。所以因着这条法律，五天之后 Davis 他就获释出狱，他可以重返他的职务，他没有辞职，他仍旧在政府机构里头做事，而政府容许他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不用执行，交给别人去做吧，你有你的信仰，我们尊重。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虽然过程当中他付上了代价，然而他却做了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同样的，你在其他的身份里头，或许你在婚姻里面，你可能会面临不信主丈夫的挑衅、嘲笑、 作为基督徒，你该如何的做？在职场里头，你可能会面临老板给你的压力，要你去走灰色地带，要你去做不法的事情。身为基督徒，守神的诫命，你该怎么做？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会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你要在你的身份上面荣耀神，守住你的身份。这是第一条，守神诫命的身份。第二点，灵里自由的身份。我们个人蒙召，蒙上帝的呼召，无论是什么身份，你就要在那个身份当中做基督徒。这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接下来保罗讲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保罗讲到什么？奴隶跟自由人。这个例子必须根据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度来理解。根据历史的资料记载，哥林多城里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所以家中的奴隶跟主人有互利共生的关系，跟现在的奴隶观念是不太一样。主人得到奴隶的服侍，奴隶则有稳定的工作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讲，或许做一个奴隶还强过做一个自由人。为什么？因为奴隶的生活有保障，他们有工作，但自由人反倒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奴隶的标志，那就是奴隶他不属于自己。奴隶属于谁？属于他主人的。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的重点在哪里？比起结婚、离婚、受割礼、不受割礼，奴隶是完全没有选择身份的机会。对于结婚、离婚这个人有自由，哇，我选择结婚，我选择离婚，你有选择自由。我要受割礼，我不受割礼，你有选择的自由。奴隶没有，他没有这个自由，他没有选择身份的机会。也就是说，自由人你可以卖身为奴，但是奴隶呢，他没有选择自由的权利。所以你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改变身份这个观念的狭隘，因为有些人他连改变身份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保罗说，告诉做奴隶的，如果主人要让你们自由，那当然很好，可是呢，如果没有呢，你也不要因此而困扰苦恼，你不用因此而困扰，不要因为这个身份而困扰。重点是要在奴隶的身份当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圣经里头很多的教导奴隶怎么去顺服主人，教导奴隶怎么去服侍主人。你要在你的奴隶的身份里头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第二十二节，保罗把它提升到属灵的层次，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众人都是自由的人，也包括外面做奴隶的，大家都是自由的。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重价，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我们成为自由的人。那原本外面做自由的人呢？这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文化来理解。根据罗马的律法，被解放的奴隶，他们是成为自由人，他已经被解放了。可是呢，通常他们还是会与过去的主人住在一起。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奴隶的主人说，我释放你了，你虽然是自由人的，可是奴隶呢，通常还是跟主人住在一起，他们还是愿意继续的服侍主人，虽然他们已经是自由人了，他们还是愿意继续服侍主人，甘心做他们的奴隶。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从罪的角度来讲，基督耶稣已经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是自由的。从关系的角度来讲，在我们得蒙救赎之后，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甘心乐意做基督的奴仆来服侍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领会这一点。最后一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身份。抱歉，二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哥林多教会在当时因为受了人的教导，给了很多的规条，所以他们被那些规条给限制住了，他们以为那个叫做智慧。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做人的奴仆，是不要被人的教导给限制了，而是应当活出在灵里自由的身份。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写到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哥林多教会当时有禁欲的观念，他们正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服从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不要结婚，不要有性行为，他们禁戒各种的欲望。保罗说，你们成为人的奴隶了，你们被这些规条给限制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但是对在肉体上的克制肉体上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再被罪恶所辖制，我们也不需要透过这些规条好像让我们自己看起来更圣洁。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最后一节，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知道你身份的宝贵，若没有基督耶稣，你的身份与世人一样没什么差别，而当基督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身份不再一样。神要借着你的身份，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职场里头，在社会里面，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要让世人看到你们在灵里得自由的身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因着十字架上的你，我们众人都得以改变，我们的身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成了一个明白神你的诫命，愿意乐意遵行诫命的身份。不但如此，我们成为一个灵里自由，不再被罪恶辖制，不再活在过去的罪恶过犯当中。如今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乐意来侍奉你， 乐意来荣耀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叫我们在身份上面活出你对我们的呼召，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面荣耀你奇妙的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